有着常人未曾经历的成长历程，也有着常人无法触及的浪漫情怀，更有华美悲凉的佳人迟暮。他一生流浪，踏遍万水千山，只为寻找梦中的橄榄树。他站在红尘之上，俯瞰芸芸众生，唱尽世间情怀。欢迎收听《撒哈拉的眼泪》三毛传，作者朱云桥，第28集。
为何你要这样一而再、再而三地折磨他呢？是不是只有他在离开台北的时候才能获得幸福？可这里毕竟是他的家呀，不论一个人多么热衷流浪，他不可能永远离开自己的家呀。然而一次又一次归家的三毛，却一次又一次接受着台北带给他的伤心。因为一部电影，一部倾注了他所有心血的电影，他竟然受到了那样多的抨击，那样多的伤害。这些伤害比小学时候那个残酷的数学老师更加冷酷，更加无情，更加残忍。那位深爱着三毛的荷西，你可看到你留在人间的妻子正在遭受着怎样的苦楚，正在承受着怎样的磨难。此刻的他是那样无助，那样需要你的安慰。午夜梦回的时候，你是否会托梦给他，告诉他要坚强，不要放弃？三毛是这样的一个女孩，她是永远也无法靠自己的力量承受外面的冰冷的，因为她的心是这样脆弱，这样敏感。如今再提起三毛的时候，可能有人会说她的情商太低，若是活在当下的社会一定活不下去。但事实是，在当时的那个年代，对情商的要求也并没有比现在低。而三毛之所以一直活着并且活得很好，都是因为他有一双关心他、爱护他的父母，以及那些深爱着他的男人们。也许如果他最终没有嫁给荷西，而是嫁给那个日本有钱人家的孩子，或者是那个德国的外交官，安稳地与他们过日子，他的人生大概会完全不同。可是他的个性决定了他不可能嫁给他们，他只会嫁给那个能与他一起疯狂、一起去沙漠受苦、一起浪漫生活的荷西。任性而又敏感，疯狂而又内向，这个矛盾的三毛，这个让人无奈的不知该如何是好的三毛，他只有在爱的滋养中才能活下去。而这爱又必须是毫无私心的，没有任何附加条件的，完全围绕着他的、永远跟随在他身边的爱。或许他的要求真的是太高一些了，这个世上能够给予他这种爱的只有三个人：他的父亲、母亲还有荷西。父母给予的爱毕竟是长辈的关爱，他们也许会对三毛毫无保留，但是却不会真正走入三毛的内心。只有荷西那个西班牙的大男孩才是真正走入了三毛内心的人，然而他却早早地离他而去了。滚滚红尘成功了，严浩成功了，林青霞、秦汉都成功了。这部电影的成功是一个团体的成功，这个创作团体的所有人都为之高兴，除了三毛，因为他们的成功与他无关。就在电影的创作剧组接受着鲜花与掌声的时候，三毛却在承受着来自社会各界的抨击、质疑和谩骂。当我们生于世上，看到了亲人的微笑，看到了阳光，看到了阳台上静静开放的清美的水仙花，看到了窗外柔情的细雨，于是知道我们来到了一个极尽美好的人间。那时候风在笑，鸟在跳，快活的心情充溢了我们小小的心中。然后我们一点点长大，看到了这个世界并不美好的东西，并试着学习去接受，这便是成长。待到垂垂老矣，我们回首一生，发现美也好，恶也好，都只是虚无的画像，而我们的生命从虚无中生，最后要向着虚无而死。 三毛的成长过程始终是含有缺陷的，他有着与其他人无甚不同的童年、家庭、亲人、朋友，然而他却未曾经历过正常的蜕变过程。如果说他曾经是一只用厚厚的蚕丝将自己裹住的茧子，那么他从来都不曾化茧成蝶，一直到他死，他仍是在那茧子内躲藏着，无法去飞翔。那茧子是他的幻想，是他自己构造的桃源。所以当遇到金马奖的不公平的时候，他再难忍受现实给予的痛楚了。1991年1月2日下午4时30分，三毛因为子宫内膜肥厚影响荷尔蒙分泌而住进了台北荣民总医院。这并不算特别大的病，比起他曾经得过的那些疑难杂症实在无足轻重，但他却选择了住院。也许他只是希望在医院隐藏起自己，隐藏起他的无助，他的落寞。他住在中正楼 A072 室，一间带有浴室卫生间的单人病房。他从住院到接受检查都没有任何异常，只是亲友会觉得他的住院有些小题大做。后来有人回忆，当时三毛说过一句话：我已经拥有异常丰富的人生。当时并没有人多加留意，只是事到如今再看，就会发现这已经是对他一生的总结了。这样的总结往往都是发生在一个人临终之前的。三毛躺在病床上时还告诉母亲，自己产生了一个幻觉，床边有好多小孩跳来跳去，有的已长出翅膀来了。三毛本就是一个经常幻想的女子，所以她的母亲并没有特别在意。有人说过，人在将死之时总是会看到一些幻象，那幻象用一种接近科学的方式解释，可以说是因为他们的生理机能发生改变而引起的头脑结构变化。但是我们宁愿用一些浪漫的方式去解释那些幻象，或者是链接另一个世界的印象，他们正在准备迎接这个已经受尽人间之苦的孩子。1月3日上午10时，医院的赵冠中大夫为三毛做了手术，清除掉了子宫内膜肥厚的部分。这是一个并不复杂的手术，只用10分钟就顺利完成了。接着他的荷尔蒙分泌也很快就恢复正常。赵医生还对三毛说，他患的是一般性疾病，不是癌症，在手术后定期服用药物，内分泌就会慢慢改善，月经也会正常。这样的结果应当是令人欣喜的，但三毛却没有表现得很高兴，或者因为这本就不是他期待的结果。也许他更希望自己患上了癌症，这样他就可以毫无负罪感地离开这个人世了。这人间总是对他这般苛刻，他已经受够了。他曾经得到过短暂的幸福，但更多的日子里他都在独自忍受孤单和困苦。然而医院不会理会他的纠结，他的病已经好了就必须要出院了。医院安排他1月5日出院。那时候三毛手术结束后，他身上的麻醉药力尚未完全过去，而他的一双年事已高的父母正忧虑地陪伴在他的床前。他让母亲替他梳洗，他说他约好的心理医生就要来看他，然而事实上根本没有什么心理医生，一切只是三毛的臆想。只是那个时候母亲虽然察觉到三毛的异常，却没有发现自己的女儿的整个世界都已经崩塌了。三毛吃过东西之后告诉父母，我已经好了，没有病了，你们可以回家了。他的父母真的相信了他，毕竟他身体上的病是真的好了，这已经得到了医生的证实。但是心理上的病呢？他心上的伤痛呢？陈思庆夫妇在晚上8点离开了。到家后不久，母亲接到了女儿从医院打来的电话。电话中，三毛先是安静地谈了一些关于病情的事情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忽然开始大声急切地说了一堆东西，不知是由于母亲年迈而听不清，还是他说的本来就是无人能懂的语言， 母亲完全不知晓他说了什么话，直到最后母亲才听清楚了女儿的话。三毛说，那些小孩又来了。母亲知道三毛又产生幻觉了，她说，也许是小天使来守护你呢。我们不知道三毛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是一种怎样的心情。天使固然是美丽的词汇，但看到守护天使却未必就是好事，因为只有已经接近天堂的人才能看到天使。接着母亲听见话筒里凄凉一笑，电话就挂断了。当日晚上11点多，在荣民总医院，值夜班的工作人员照例查房，他发现三毛的灯仍然没有熄，便过去查看。三毛告诉他自己的睡眠状况很不好，希望在夜间自己不要受到任何打扰。工作人员听从了他的要求。第二日早晨7点01分，这个时间在医院中的主要活动者便是清洁工。女工郑高玉推开了 A072 室，正打算开始自己的工作，去打扫房屋。然而走进屋内，她却停住了动作，浑身无法动弹。她已经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。这个病房内的病人在卫生间里吊死了。三毛是用一条咖啡色的长丝袜挂在浴室吊点滴的挂钩上自缢身亡的。医院即刻向警方报案。过了4个小时，法医刘家进和检察官罗荣前终于赶到病房，记录下了现场的景象。三毛身穿白底红花睡衣，被平放在床上，脖子上有深而明显的尼龙丝袜吊痕，痕迹由向前向上直到两耳旁，舌头外伸，眼睛微张，血液已经沉入四肢，身体呈灰黑色。法医鉴定死亡时间为1月4日凌晨20左右。警方检查了病房和浴室，未发现他杀疑点。警方断定三毛系自缢身亡。此外，警方指出三毛自缢在浴室内马桶上方，马桶上安有护手，如果三毛尚有求生念头，可以扶住把手保住生命，但是三毛没有那么做。上午10时45分，医院将三毛的遗体移交给亲属陈四庆，三毛则被安放在荣民总医院太平间里。得知了这一悲剧的陈四庆夫妇顿时陷入了如海潮一般的悲痛之中，他们到底还是失去了心爱的女儿。在三毛上学的时候，他因为自闭症而多次自杀，爱他的父母一次又一次将他从死亡的魔爪中解救下来。后来他失去荷西，又开始渴望自杀，父母为了阻止他费尽心思，如今他又自杀了。与前些次不同的是，这一次他成功了，终于如愿以偿。他们终究失去了自己的女儿，这个让他们操了半生的心的女儿。这个女儿的确曾经做出了不凡的成就，但是那又有何意义呢？当生命消逝，那些成就简直不闻一鸣。她活着可以光辉灿烂，死了就只剩下空无，只留下亲人的怀念与伤痛。陈四庆谈起三毛时候说，她从小就是一个特殊人物，和一般小孩子不一样。人凡是过分敏感，这种危险的倾向总是存在的。他说，我很难形容我的女儿，我想她一直感到很寂寞吧。然而又能怎么办呢？她的寂寞无人可解，她的痛苦唯有自己承担，即便周遭的人再多欢笑，也不会照进她的心中。父亲唯一纪念三毛的方式，就是将她生前精心布置的裕达商校附近的公寓辟为他的纪念馆。而已经身患癌症6年的母亲，在得知这一凶信后悲痛欲绝，她将自己深锁在家中闭门不出。在这段期间里，她写下了一篇怀念女儿的文章，哭爱女三毛。荷西过世后这些年，三毛常与我提到她想死的事，要我答应她。她说只要我答应她，她就可以快快乐乐地死去。 我们为人父母，怎能答应孩子做如此傻事？所以每次我都让他不要胡思乱想。最近他又对我提起预备结束生命的事，他说我的一生到处都走遍了，大陆也去过了，该做的事都做了，我已没有什么路好走了，我觉得好累。他常对我说，父母在不远游，他现在还是走到另一个国度去了，是不是不应该呀？孩子走了，这是一个冰冷残酷的事实，我希望以基督教的方式为他治丧。他有今天的文学事业都是联合报培养的，我也希望请联合报来主持治丧事宜。联合报造就了他，我也希望报社给予顶住，使他走得风风光光的。他生前曾对我说，喜欢火葬，认为那样比较干净。他生前最喜欢黄玫瑰，他不喜欢铺张，我也要选他在家里平常最喜欢的衣服，缀上黄玫瑰，给他穿上，外边套上一个漂亮的棺材就行了。他的骨灰，我希望放置在阳明山第一公墓的灵塔上。三毛就这样莫名其妙地走了。我疼爱的孩子，你为什么如此想不开呢？命运夺我爱女，苍天对我何其残忍。张乐平的夫人冯初音在得到三毛的死讯时亦是万般悲痛，但她将这悲痛忍下，没有立刻将这残酷的悲剧告知在病痛中的张乐平。直到过了几日之后，冯初音才对张乐平说三毛已逝。话音刚落，这位已经年近百岁的老人难以抑制地放声大哭，他用颤抖的手悲痛地写下了对三毛的悼念。我现在的悲痛很难用语言来表达，这些天来我一直陷于神思恍惚欲哭无泪的状态。才华横溢情感丰富的三毛走了，这对于我全家是个难以承受的打击。我老伴儿几乎哭了整整一夜，他不住地追问消息是否确实，为的是想捏住仅存的一线希望。次日清晨，我坐在阳光底下，脑中不住闪现我们父女俩昔日共享天伦之乐的那段美好时光，内心却是一片冰凉。春节一天天近了，大儿媳早就准备好一件中山装等她回来试穿，全家人仍在执着地等候。过节的时候有一个座位将留给三毛，因为在我们全家人的心中，三毛是永生的。三毛留给了我对抗病苦的鼓励，这些天我努力使自己坚强起来，我会一步一步地走，去迎接病魔的挑战。三毛陪我度过了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，谢谢你三毛。三毛自尽的新闻开始铺天盖地，布满了台湾与香港的每一个角落，有报纸的地方就能看到关于三毛身亡的报道。对于三毛的一生，来自他的好友们的评价或许是最为接近的。琼瑶说，三毛对生命的看法与常人不同，他相信生命有肉体和死后有灵魂两种形式，我们应尊重他的选择，不用太悲哀。三毛选择自杀一定有他的道理，三毛是很有灵性和聪明才智的，也许他是抛下有病的躯体步入另一形式的生命。三毛的经历丰富，活了四十多岁仿佛活了四百岁。林青霞则说，三毛的死不但他的朋友感到难过，也是文化界的损失。三毛曾说过，很羡慕我和秦汉恩爱，也很想找一个关心自己可以谈心及工作上的伴侣，可惜一直未能找到理想的对象。对于死去的丈夫，她仍然十分怀念，她太不注意保护自己，有一次醉酒从楼梯上摔下来，断了三根肋骨，还切掉半个肺，而她却毫不在乎。 我曾经劝他不要太过任性，就算自己不在乎自己的身体，也要为父母保养身体。对三毛的死，秦汉也很难过，不知道我们现在还能做什么，但我们愿为他做一切事。他的那位知交好友神父丁松青则说，每次他离开总会忍不住落泪，上回他走的时候曾戏称清泉是不归泉，含泪说他永远不回来了。也许他不适宜活在这个世界上吧，现在他可以在九泉之下看到他挚爱的亡夫了，但愿他能得到他一生祈求的满足与快乐。三毛生前好友倪匡说，三毛没有子女，没有寄托，加以近日电影《滚滚红尘》有褒有贬，对他也产生不小压力，才会酿成不幸。三毛的自杀与肉体的病痛无关，最大的可能是来自心灵深处的空虚寂寞。三毛一直有自杀的倾向，三毛是一个戏剧性很强、悲剧性很浓的人物。三毛是因为失去爱与被爱的力量才离开人世的。正如他们所说，三毛的死亡对他来说也许并不是坏事，他根本就不适合在这个人世上生存，他太过纯粹，太过天真，对这个世界的中庸之道、迂回之法他几乎是完全不懂。他就如同一块玉，美丽纯净，但是脆弱，若不能被仔细地保护好，就必定要粉身碎骨。燕燕无心，太湖西畔随云去，当天气变化，当四周围已不再可爱，燕子们便决然转身飞往他们栖寂的地方去。人却不能这样任性肆意，人可以无心却不能飞翔，这天这地化尽了太多悲伤。缘生缘死，红尘千年，这人间之上，为了那些与生俱来的牵绊，人们忍受了痛苦，忍受了奔忙。命运如一只双面巨兽，一面是慈爱和关怀，一面是青面獠牙，而尘世中的芸芸众生只能任由摆布，遵守那些本就不公的规则。品读三毛，用灵魂碰触他生命的律动，碰触他繁华落尽的人世沧桑。欢迎您随女作家一同回味那如诗如歌的女子，回味那如梦如画的故事。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，主播半亩焦田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